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求你在我们当中显出你的荣耀，再次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再次来对我们说话，因为你是那位命有就有、命立就立的那一位。哦，主啊，把我们带进你的真实，哦，把我们带进你同在那个荣耀的当中。哦，让我们心就被你得着，让我们在里面就得着你同在那个满足的喜乐，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哦，主，你引领我，你的灵继续在我们身上做工，你的灵也继续运行在我们的里面。哦，好叫我们不仅能够在你的灵里面得自由，也让我们在真理里面得自由。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让我们来再来看约翰福音我们就从二三节时候将到那读到第三十节第四章二十三节到三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时候将到如今就是
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
OK 我们就读到这里这节我们都在思想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敬拜神的时候要用心灵和诚实我不说外面的动作或是说我们的一些的这个行为就是说那种的表达的方式是不重要或是不对的但是要紧是我们的心要对我们的灵要对那这边呢很重要一件事情你怎么知道你的敬拜是对的呢一方面真是需要有圣灵的带领我就昨天我们花了蛮多时间去思想心灵你可以就是解释成为圣灵的工作我昨天就特别从语文的角度跟大家来做一些的分析那其实蛮多的解经家也用这个话来解释这是圣灵的工作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神的灵在你的里面没有神灵在我的里面我们的敬拜不过是一个所谓的信仰上或一个宗教上一个对神的一个表达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这边所说用心而诚实诚实当然诚实这是一个翻译非常的真诚这是一个翻译这没有错另外一个这要进到一个真实的里面换句话说当你心中说神啊我感谢你因为你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缺乏这时候你心中还挂虑你不足吗耶和华你是医治我的神你还在挂虑担忧这时候你身上的疾病嘛我不说我们不会生病但是我很羡慕主耶稣因为在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从来没有病过但是祷告如果有这个病疾来那你挂虑担忧还是害怕你相信这位神不仅是与你同在神你相信这位神是医治你神因为他的名字叫耶和华医治所以换句话说当你说神啊我感谢你这么爱我但是你感觉你心中还对某些人还有疙瘩在你的里面吗还有那个所谓的愤愤不平在里面吗神啊谢谢你这么没有条件爱我为什么你还这么更加计较呢所以我意思说呢就是我们的敬拜我们的动作我们的诗歌包括我们的祷告那在我们的心中到底我们有没有经历过所以这是要进到一个真实的里面 所以不要只是外面那个行为，要里面是真实。那这个呢，就带出第三个范围，很真诚，很实在。那第三个，这个所谓的用心的诚实。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解释也是蛮多的解经家都用，这是讲主耶稣基督自己。昨天我稍微提了一下，因为基督就是真理。如果你没有按照真理来祷告，没有按照基督的心意来祷告，没有按照基督告诉我们的、教导我们的那个神的原则来祷告，一方面需要圣灵感动我们来祷告，那同时你需要有个基本的圣灵可以感动我们的一个的所谓的工具或是一套的模式。那这套是什么？就主耶稣的教导啊。所以整个的主耶稣教，读马太福音到最后一章的讲到，凡我吩咐你们都要教导他们，直到我的末。所以神的话是必须的，所以每天你花功夫在神的话里面是必须的。相同的，这是一个当主耶稣复活以后40天才升天，40天干什么？你读使徒行传就发现他40天都在讲神国的道理。主耶稣复活以后只做一件事情，就告诉他们神的国是怎么运作的。所以整本圣经，为什么这缘故，我花了蛮一些时间从整个旧约到新约去把神的国的这个有关神的国的这些的经文都拿出来，然后做一个所谓的整理，从最先一直到末后，神的国跟主耶稣是分不开的，甚至有时候互用，神的国就是主自己。所以你会发现呢，在整个的圣经里面，主耶稣来到，他是丰丰有恩典有真理，他对我们说的话就是神的心意，就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不否认，我不反对我们去看很多属灵的书，包括很喜欢看一些祷告的书，包括很喜欢看一些传道人的他的传记，因为对我的帮助很大。但是有一样事情是绝对不能够少的，就是你要读神的话，你要思想神的话，你要默想神的话，然后你要更多的明白神的话，能够的话或是尽的力量要把神的话做出来行出来。所以这边就有一个很重要，什么叫做心灵和诚实敬拜，什么叫做真实的敬拜，什么叫做神在找的敬拜。就这个人他是被圣灵更新的，他是有神的灵在他里面。第二个人，这个人是尊主为大的，这个人是尊主为大的，这个人不仅是渴慕知道神的心意神的教导，这个人对神有个敬畏的心，对神对主耶稣基督有个完全信靠顺服的心。这段话特别在约翰福音14章那边就讲得蛮清楚。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14章，我们先来看一下，到后面我再比较清楚的解释一下。你要知道中文啊是这样的，把它扣出来，就是你看呢14章13节，对不起15节，约翰福音14章15节，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那然后呢16节到20节就讲到圣灵的工作，而且讲到圣灵叫做真理的灵。那跳到21节的时候，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其实跟15节的讲的是一样的事情，不过次序有点相反。就是前面是说若爱我就遵守我的命令，21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这人就是爱我的。然后讲一个很重要的话，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好像你有个句子哈，中间有个叫做所谓一个括号上，就有一个就把它括在里面。所以呢讲到圣灵的时候，是前面两句话前后两句话把它括在当中。什么东西呢？什么话呢？就是若是爱我就遵守我的命令，若是遵守我的命令就是爱我。这讲什么？命令是什么？就真理啊。 然后当我们遵守神的话，爱，所以不是抽象，甚至不是做一些的所谓的做一些事情，就你整个的态度，就遵守我的命令。千万不要问我说欧牧师遵守哪一条命令，这句话不是这个意思。不像那个，不要像那个年轻的才，我要守哪一条诫命没有守住的，你告诉我，这是一个态度。遵守命令是一个态度，不是遵守哪一条，是你对神有没有个尊敬，有没有尊主为大。只要是神的话，只要是神的心意，你跟神说，我跟神说，神啊，你的话我都会遵守。这样的话才表明我们是爱他。所以呢，随时随地都有神的话在里面，随时随地都要用神的话来做你做任何决定的一个所谓准则，以至于你随时随地都活在一个很有把握的里面。神啊，我爱你。用到罗马书，这是我最喜欢的。读到罗马书，我们很多人用了万事都互相效力啊，我们没有关系，神都会叫万事互相效力。如果你单单讲这句话，然后用这句话解释很多事情，我认为是很危险。万事都不见得互相效力，万事都不见得在那个互相效力，万事互相效力只对一种人有一种有帮助，叫做爱他的人。万事不是对所有人都有帮助，只有对爱他人。那这个什么叫爱他人？哦，因为你去这个医院呢，跑很多次，因为跑健脑很多次，因为跑到孤儿院很多次，因为跑到什么什么出国做短宣很多次，因为你参加很多特会很多奉献。 No， 这不叫爱主。起码我不说那个不对，不，从那节经文解释来讲，什么叫爱主？就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是走在神心意当中的人，是活在神旨意里面的人，万事才会互相效力。所以不是常会有人这样问吗？啊，牧师啊，或者弟兄啊，姊妹啊，你不告诉我神会帮助，神都说万事互相，神为什么不帮助我？请问这个人拼命打麻将，打了三天三夜昏倒了，送到医院，你跑去看他，没有关系啊，神会医人，因为神会互相效力。真的有人这样做，我不随便抓个例子。两个老人家去看一个老人家，另外那个老人家在医院，为什么？因为他打麻将打几天没睡觉，已经昏倒。这他们两个，然后我们就跟他说啊，神会医治，因为神说互相患事互相效力。我就笑笑，我说伯母啊，对他不会效力的，要对爱他的人。哦，他也来教会啊，不是来教会就算了，要这个人要走在神的旨意里面呢。读圣经真是要把它弄清楚，不然的话不要害了自己还害死别人，以为做一个基督徒可以马马虎虎的，没有这种事情。所以刚刚我读到这个很重要，圣灵的工作是很重要，但是你跟主的关系是很重要。你跟主有没有建立一个爱的关系？我有啊，我都来聚会，小组也来参加，什么来参加，六八半都来啊。但要紧是你有没有走在神的旨意里面，否则我们做这一切不是不好，但变成一个宗教行为，只是来报道啊，来报道一下以后，我今天都做了。犹太教人就这样子啊，所以他们进迁犹太一天最少三次啊，把工作放下跑到圣殿里面去啊，如果再进迁的啊，再多加几次啊，然后在原路上还救济那些穷人呢、啊、他认为这是他该做都做了，他做了所谓对敬虔的事，他就认为他是一个很敬虔的人。但没想到耶稣会这样对他说，对中间有一些，你们这些是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所以相同也是这样啊，我们一天当中你有没有走在，我有没有走在与神一个对的关系？什么叫爱？神知道我们爱他不完全，但是很看重我们对他的爱，那这个爱是可以衡量。当我在富人选一些课的时候，有一天早上啊，灵修的时候，不，晨祷的时候，就是学生都要晨祷，负责那天晨祷不是他讲到，我记得是别人讲，负责讲到负责带领这个聚会，就叫今天下午两点钟，请同学们一定要为这个祷告，因为耶路撒冷来了两位拉比，要到神院去跟神学院的教授要对谈，要辩论一件事情。我们是靠恩典，所以不是靠行为，但犹太教的是说我们是有行为， 我们不仅这个是恩典没有错，但是我们有行为。那最后就用雅各书话，你说靠恩典的信心，这种信是靠恩典，请你把这样信心拿给我们看。我们犹太人是讲信心，但我们的信心有行为的，所以雅各特别说，有信心没有行为，这个信心是起码我守十诫。这些拉比说，我守十诫，我起码守了九诫，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守了几诫？我的信心告诉我，我已经守了九诫，所以说我很差好了，我起码守了一诫。那你们这些基督徒喊了半天，你们的信心可不可以拿出来，你们到底守了几诫？到底你爱主有多少？到底你遵守神的命令有多少？你读罗马书，当神有一天审判我们的时候，他不仅是当然都是照信心，对他的信心，信的人不信的人，犹太人外邦人啊，基督徒等等，但是保罗讲一句话很有意思，他是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我们。你读读罗马书，应该是第二章吧。所以有一天我们站在神面前，神是按照第一个是按照我们的行为，然后在行为的后面，神在按照我们的动机。所以你读到那段经文，第二章你好好去读读。先站到神面前，你信的我没有信，所以神按照行为。如果你这个信主的该做的没有做，没有给一杯水给小子，该做的没有做，讲这句话最简单的事情，给一杯水给小子，这最简单的事你都没做。但是有一个人叫欧永亮，他没有信耶稣，但是他常做这种事情。神说从行为的角度来讲，这个姓欧的还比你好，因为你该做都没做，所以神是按行为。但是当我得意的时候，开夸口的时候，你看我们命基督好，神说到你做的时候，你的行为的动机，后面的动机是什么？是以为你做好事就可以救自己吗？是以为做好事你就可以夸口吗？是做好事越做越多你就越骄傲吗？你越跑去医院，越跑去医院，越跑去监，越跑得多，你就觉得比别人来的热心吗？比别人来的虔诚吗？哦，神要检查我们的内心。原来今天我们有好行为都是恩典，今天我们有动机，有个做好行为的动机也是恩典，因为神把我这个罪人改变过来。过去没有信耶稣，我只会爱自己，从来不会爱人，但今天信了耶稣，因为神的爱改变我的生命，好叫我知道不仅要爱神而且要爱人，好叫我有能力，因为神先爱了我，因为神的爱在我的里面，好叫我有能力去爱那些我不认识甚至我不喜欢的人，不是这样吗？所以两件事情很重要，当你讲究圣灵在你上工作的时候，恩膏把你带到身边绝对需要，但千万千万不要忘记你跟主的关系，跟主耶稣关系，他不仅担当了我们的罪，这是他做一个很重要，而且他一直做一件事情，他要跟你跟我结合在一起，叫做保罗用最喜欢用的主耶稣用的比喻，叫做葡萄树枝子要住在接在葡萄树上，以至于枝子在树的里面，树的那个营养也在字的里面，这个叫做保罗就用这个字大家都很熟，叫做在基督里，叫 in Christ。 解经家告诉我们说，原来文字没有这个字叫基督里，是保罗自己发出来的字，发明出来的字，把这两个字凑在一起叫 in 基督，叫在基督里，变成保罗一个专有名词。什么叫在基督里？在基督里面意思就是你越来越像基督。葡萄树枝子不在葡萄树，它不会长葡萄，不会长这个葡萄，也只有葡萄树的这个枝，所以你可以外面可以接在一起，但是里面没有通的话，没有生命的通的话，没有跟神有个跟主耶稣有个真实的关系，只是挂在外面， 第一个他不可能 接果子，他根本没营养。第二个很可能久了以后他就掉下来，他就掉下来。所以做基督徒不是一个宗教行为。当然我们可以说，哎呀，就做挂名做个基督徒，哎，你信什么？我现在信基督教的。那如果这是你的目标，我的目标，那就算了。如果你要真正进到这个信仰的里面，跟主的关系是不可少，是 must， 是必须。OK， 另外一个就是你越来越像基督，跟基督的关系，那你一定会问一个问题，我也会问一个问题，那我怎么跟基督的关系越来越好？怎么跟基督的关系是越密，这个紧密，越来越带出基督的生命主要彰显出来？整本圣经这些年来，我的结论是，你只有在基督的话语里面下功夫，你只有在基督的话语里面呢。所以又回到以弗所书，你不要醉酒，酒跟神放荡，你要被圣灵充满。到了哥罗西书的时候，同一段话，不是用被人圣灵充满，你要被我的道来充满。以弗所跟哥罗西是可以对着看，所以到时候保罗说你要被神的话来充满。所以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真实敬拜的人是有圣灵的人，他有圣灵重生，而且常常住在圣灵的里面，或是圣灵住在他里面。昨天我提一下，以弗所书里面说，就是祷告也是在圣灵里面祷告，甚至圣灵可以帮助你祷告，帮助你有圣灵说不出来的叹息祷告。所以你必须要有圣灵的工作在那里面，但不要停在这里，你必须要有主的同在在那里面。你越有更多的神的话，就有更多主的同在。当我讲神的话的时候，不是说只背圣经，不只是解释圣经，乃是神的话在里面，你照神的话做了多少，行出多少，活出多少来。所以主耶稣讲的就很重要，时候将到，然后后面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主耶稣来到这个地上，这是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叫做转捩点，可以这样的说。旧约一直在预表预言主耶稣基督，神预备的弥赛亚会来到，这时候主耶稣来到。所以两一个这件事情的发生带出两个结果，一个就是主耶稣他的生命，他舍去上面担当了我们的罪，另外一个结果是什么？因着主的救赎，主的把我们罪挪开，加上另外就圣灵就重生了我们。但这两个件事情继续做下去，当然主的救赎继续在我们里面发挥它的功能，不是在他需要再有另外一次的救赎再钉在十字架上，不是。从圣经角度，主救赎的工作继续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圣灵光照我们，我们知道有软弱有错，我们就悔改，主的宝血依然有功效。但那还是比较是消极的，积极的是什么？积极的主的救赎在我们里面是什么？就是让我们多多有神自己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多多的向神。所以你读罗马书一到五章，只要因信而称义，六七八章就讲到成圣，整个成圣的结果就是你更多像主耶稣基督。但整个成圣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读第八章的时候，整个的成圣的工作，第六章讲到我们必定要过一个成圣生活，第七章靠自己的能力是过不了，好苦啊！所以叫谁能够叫我离开这取死的身体？第八章得胜就出来，因为圣灵会帮助我们。如果你帮圣问我说圣灵帮助你我过一个成圣生活，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最后的目的是什么？是保罗说的，不是我说。保罗给你的回答就是说，你越来越有像主耶稣基督，你越来越有神的荣耀在你的身上，在你的里面。敬拜是干什么？敬拜是只要一些东西。敬拜是什么？ OK， 神对我这么好，哦，我就拜拜他，免得，我不拜他，他又把我放在一边。敬拜是干什么？我有困难，我要神来赶快帮助我解决困难。不，敬拜当中是恢复与神一个更亲密的关系，更没有中间可以隔阂的，不 不被别的东西隔阂。那你问我说敬拜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我也会从我的了解，你越来越会像神，但永远你不会变成神，因为永远我永远是被造。为什么？因为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的时候他们就很像神，但是他们永远不是神，因为他们是照神的形象按神的样式所造。所以我们要恢复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的那个状况的时候，基本上回到神所创造我们的应该有的那个样式，那个样式就是按他形象按他的所谓的这个样式所造，以至于我们可以明白神的事情，以至于我们可以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以至于我们在这个整个的地上正整个宇宙当中，我们唯一的存在的一个理由就是见证这位神，因为我们像神。我们永远不是神，因为我们是被造，他是创造。所以人生活在地上最高目的是什么？不会在属在有个在整个教会历史面不会提过这个，就是说一个宣言，一个宣言，这个宣言就一个人活在这样最高的目的是什么 ？The highest goal for human being， 最高人生最高的目的是什么？就荣耀他。The highest goal for human being is to glorify him， is to glorify him， 荣耀神。然后底下那句话 ，then enjoy him forever。然后永远的享受它。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宣言，我常常用这个宣言在我的嘴中，神啊，我定要荣耀你，我在地上最高的永恒当中，永远这个永生里面最高享受就是你的同在。 The highest goal for human being， 人类最高的努力的目标就是荣耀他， to glorify him。那人类在地上最大的满足、喜乐、享受，如果得到什么？得到就是可以享受神，就享受神。所以我要说在这里，这段经文我弄了好多年呢，到我现在，我觉得我还可以继续要思想这段经文，还有很多可以学习。不过当我每次想要进英文的时候，我就知道神在我的里面。我在神的里面，我就知道这个的结果绝对不是欧永亮努力出来的结果，不是修行出来的，也不是靠着一些宗教行为来的，这些完全都出于神的恩典。既然是神的恩典，一说这是 free gift， 是白白的礼物，你拿就拿，你不拿就白不拿。我就跟神说，这是给我们恩典，我每样都要。神说你这样很好，我也很喜欢你有这个心，但你需要的是什么？你需要我把这个水倒进你的杯子里面，你总要把这个杯子里面还有别的东西把它倒开啊，或是脏还把它洗干净啊。如果我把这个食物放在你碗中，你总要把碗里面还有乱七八糟把它倒掉。所以我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倒空自己，然后呢，好叫神要给我的倒在我这个器皿的里面。神给我的是什么？就整个救恩了。牧师，这个救恩会不会太广太玄一点？对我讲是，因为在讲这个救恩完全是恩典，是白白，而且这救恩是神预备，我想我们一辈子讲不完，甚至我们在永恒都数说不完，因为这是神的工作。不过不代表是抽象的，不代表说是这个很不具体。我知道我要得到这救恩只有一件事情，或者一件事情带出的两面，我要相信主耶稣是我唯一的救主。在我相信他接受我是一个罪人，我要常常依靠他完全顺服的底下，就带出两个结果来。因为我的罪得赦免，就产生两个结果，一个神的灵就重生了我，或者神的灵就乐意，因为他是圣洁的灵，他不肯住在一个不圣洁人的里面。那底下还带出另外结果是什么？带出另外，所以圣灵会引领我、指导我、感动我。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圣灵会帮助我，让我里面的基督更加的能够的彰显出来，或基督更加的成型。这是以弗所书说，好叫基督因着我们的信住在我们的里面。请大家要留意那个字， 以弗所书里面住在我们里面有两个解释，一个就是说住的这个是常住的意思，不是来你家做客住一个礼拜就走，所以因着我们的信，好圣灵，这圣灵工作，好叫圣灵他求父啊，保罗求父为这个以弗所教会祷告，求父让圣灵来帮助以弗所的基督徒，因着以弗所基督徒的信，好叫基督能够住在里面，住在里面有两个意思，好叫基督能够常住在我们的里面。另外是什么？这个字比较少用，这个字就讲到一个女人的怀孕的意思，好叫她的 baby 在里面成型。最先的那个 baby 大概根本就是怀孕嘛，就是，大概什么都看不清楚，一种慢慢，三个月啦、六个月啦、九个月就成型，在妈妈肚子里面成型。换句话说，基督在我们那里，所以那个是一个很美的一个描写。你看到基督吗？在我里面基督吗？你看不见，好像一个妈妈在怀孕的时候，你知道，你只要她肚子大就是，你看不见那个 baby。当然现在用一些仪器看到那个 baby， 一个月跟八个月是不一样。但是你怀孕的妈妈一定知道你的 baby 在里面，而且一天比一天成型，对不对？除非这个 baby 有问题，除非这个妈妈有问题。一个基督徒你一定知道主耶稣在里面是越来越成型，当然不是怀孕一个九个月，是一辈子的事情，是在你的里面，所以基督在里面越来越多，好叫这位在里面越来越多的基督在你的生活里面就越多的从生活里面彰显出来，就约的从你的生活里面彰显出来。哦，基督在你的里面，所以保罗讲说，如今活着不再是我，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如今活着不再是。你觉得他是讲个神学吗？你觉得他是讲个理论吗？ No， 他讲很白啊，基督在我的里面。所以我说，主你讲的话我都要。既然保罗说基督在你的里面，不，基督在他的里面，我说基督，你主啊，你一定要在我的里面。怎么在我里面？所以在整个的属灵追求上，与其说我在学习怎么带你们，不如学习说我在走这条属天的路。真的，如果我真没有经历过基督，跟你们讲基督，这个真的很，这是很不，我认为很不合宜事情。讲得难听一点，变成骗人。讲得跟稍微保守，哎呀，神太玄了，太大了，我也讲不清楚。甚至真的到现在还有问牧师，我想问一个问题，我什么时候信主？最后他什么时候受洗？最后他问我一个问题，不是一个，好几个问我，牧师，这样听完，你觉得我得救没有？他已经信主几十年了，他说还在问有没有得救。他说做过这些一二三啊，他有受洗啦、啊、慕道班啊，什么班都弄过了，最后既要真理也弄过，他最后还是问我有没有得救。我希望在座没有一位问这种问题，如果你跑问我这个问题，我就昏倒给你看。那么信什么呢？不祷告，我要问一个问题，基督在你的里面，神的灵在你的里面，你祷告的时候经历到圣灵的帮助吗？叫用说不得叹息听为你祷告，或是圣灵感动的时候在圣灵里面祷告吗？所以祷告不是你想什么，是神的灵感动你。这是一方祷告，如果基督在你的里面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你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吗？你的恶是永远但是清神的吗？哦，这是圣经的话，在这里面有一个爱，神的爱不断从里面流出来吗？所以很有意思。我很喜欢讲到这，其实蛮、哦、你看我因为讲的生活，我应该讲这个，否则的十字架这个道理是很宝贵，但是确实是十字架显明神的慈爱跟显明神的公义。有没有听过这个？因为神的公义，所以罪一定要对付，是最严重的罪，所以最严重的对付叫钉十字架。但在十字架上不可否认可以看到神没有条件爱，居然爱欧永亮这样一个罪人。这个道理不是只讲十字架，这个道理一定要发生在教会里面的，这个道理一定要发生在家中。所以保罗在讲到 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讲到这个十二章十二、十三、十四时候，讲恩赐的时候，特别讲到十四章，讲到恩赐的时候，不仅恩赐是恩典，是这个可以这个又可以讲方言啊等等这些东西，但是同时也有讲到还有别的恩赐使用，所以呢那边很讲究一件事情，你可以放心的用的恩典，但是一定要有节制，一定要有秩序，有没有听过这个？有一个人讲的时候，另外一人就不能够讲。哦，以前我不懂这个，所以当人站起来讲方言，讲讲的时候他就坐下来。我就相信现在说我们现在做见证，有没有？只给三分钟，到时候呢就叮咚叮咚，你已经三分钟了。在当时没有这种事情，在当时他站起来哇就讲方言，但是旁边有个人翻方言，在讲的时候突然他就坐下来，他没在讲就坐下来，然后突然发现另外一个就讲，你读十四章是谁告诉他这个起来那个坐下，全都圣灵的工作，这叫圣灵的节制，不是你一感动，哎呀这圣灵感动我，我就高兴讲就讲。我常碰到一些比较热心的，哦，他讲没完的，他不管别人喜不喜欢的，他不管有没有搅扰到别人，他讲会开心就好，那我感谢主，我也不去怀疑，但是圣灵感动的时候还有很重要，叫节制，有秩序，你有秩序吗？不仅是讲，是讲这个祷告，讲道也是这样，你还是读十四章，有一个人起来宣告神的话，讲道，那时候讲道没有什么这个特别唯一的圣经就旧约，在当时没有新约，所以他们讲道这样讲，突然这个讲就坐下来，因为后面有一个人就站起来讲，因为神的灵离开那个人，神的灵落在那人身上，所以那个人开始就讲道。所以更多前书回去读看十四章，有两三个人，有一个人讲，另外就不要讲，有另外一个站讲，前面那个讲就赶快坐下。神的工作不只是热心，不是你的恩赐多么的明显，不是你这么属灵，属灵的生命除了恩赐以外，属灵生命包括一个很重要，叫做圣灵的果子，有没有听过这个？请问圣灵果子最后一个果子是什么？我们需要有一些节制，如果各位不会节制，我就来帮助大家节制好了。那我们需要有些节制，就是因为这是生命的操练，这不仅是恩赐的操练，这是生命的操练。那所以保罗都要做这种事情，所以教会在我们的服事当中，在同工当中，我常会提醒你这样做是过头，你这样做是热心过头。我是热心啊，我真的爱他。哎，请问了，你很爱那个孩子对不对？你逗他，哎呀，那个兜子还这个玩玩，那个孩子也笑笑，你就开始一天这样兜他，这孩子给你兜子，他就慌了，就怕了。你们抱过小孩子都会啊，对不对？有人把哎那个小孩子摇摇，他蛮开心的，因为他从来没有被人家弄得这么高过。不过你越用一些心力，你觉得他喜欢就越用，他就开始哭了，因为孩子。从他喜欢你这样的所谓的带他玩，到最后他已经怕了，绝对不可以在聚会当中产生害怕，因为那把整个聚会的信心会挪带，听得懂这句话吗？害怕是跟信心是相反，绝对不可以在一个聚会的里面带出害怕，带出那个不满，带出那个一些的来，所以要进到这个信心，要进到神同在那个安息的当中，绝对大家都可以祷告，绝对大家都可以讲方言或者有方法，如果这个因为这跟神讲，但你站起来要讲一些话的时候，是要为了造就我们的时候，你一定需要从神来，是为了造就我们，所以还是回去读更多前书第十四章，一个是讲方言，因为那是在吵讲方言比较属灵还是讲道比较属灵，因为有一些人他认为讲方言是圣灵感动，但我们也不知道他讲什么，但是他圣灵不讲到的时候，有些人听了又听不懂，有人听了又不同意，保罗就用这个在单单的十四章啊，一章经文就讲到整个教会不仅需要从一个感恩心 因为神爱我们，把恩赐给我，我们又用恩赐彼此的扶持。但是一定要留意，在整个当中还要讲神的次序，这叫真理。所以在整个的环境当中，你会发现更多教会是一个，连保罗称呼他们是圣徒啊，虽然里面有大很多的问题。所以现在是一个操练的机会，这个学习机会，每一个人绝对包括在内，一下就这么属灵。在很多事情上，有一天呢，当我不小心讲方言，在以前教会，我的老牧师在跟我说：“哎，永亮怎么讲方言？”我就跟他讲，因为我被圣灵更新，他说不可以，因为在众那，当时这个观念我跟他有点不太，因为那时候是大家开口祷告，要带领祷告。不过如果你带领人家祷告的时候，你要讲我们听得懂。如果大家开口祷告这样的，对神听不懂没有关系。哎，一个人法官站在我旁边，你祷告的时候，哎，你怎么可以讲方言？你要用中文讲，那个范文他讲不出来。不，我们祷告对神，但是在祷告当中，你是带我们为我们祷告。哎，你要让我听得懂，不然我怎么说阿们？如果你讲方言没有问题，除非有翻方言。那我也听得懂，我也可以跟你说阿们。讲道是一定我们听得懂，但不管在整个的这个次序这块，你总是祷告，要就对神讲。如果为人来为人祷告，你应该是为了造就人，千万不可以批评论断，千万不要在祷告里面骂人，这不可以这样子，这是完全不合乎圣经。借着神来欺负人，借着神来骂人，你觉得对吗？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啊。当我们这个早期的时候，我跟我妻子有很多的这个争执的吵，最后我就觉得我们要祷告，所以我跟我妻子说，我们一起要祷告，但祷告的时候你不可以骂我，我祷告的时候也不可以骂你。当然不是骂那种，就你不能够再打算批评，你怎么会把神拉过来就随便就开个机关枪就随便骂人呢？这怎么合宜呢？这是很得罪神。所以在整个我们的操练的当中里面，如果是一个机会，要讲道就讲道，讲道按圣经讲就解释圣经嘛，不可以这个就说人家跟你不一样啊什么，就或许一些心中的不平啊等等。那其实我很台听，因为碰过好几次，我有听过，亲耳听过，有好几次是弟兄怎么告，不在我们教会，他问我们离开教，因为他讲道的时候，那个牧师就骂他，就讲道的时候。用，然后他完以后祷告说：“哦，我们教会有这样的人啊，在我们当中是这样的，不行啊，主啊，求你怜悯他。”那个人就知道是在骂他。这种事情不可以在我们教会发生。要造就人 ，yes； 要鼓励安慰人 ，yes。神啊，求你光照我们。如果说我们这有软弱，不要说我们软弱，你也软弱。主啊，求你怜悯我们的软弱，不要怜悯他们的软弱。千万不要搞这种事情，在整个属灵的规矩上是很重要。所以回到今天我要谈的叫做真理，我讲这些是真理，是真理的运用。我讲，我相信我刚刚讲的没有一句话是我自己想要讲什么样，因为圣经的原则是这样，圣经的原则一定要发生在教会，否则这个教会是不会进到真实的敬拜。我们需要有圣灵的工作，需要有真理，叫做主耶稣基督工作在当中。以至于有人说，这礼拜我讲这个教会要进到荣耀，什么叫荣耀？进到神的同在荣耀。如果是这个迈向荣耀，这个什么荣耀？就每个人可以在我们教会里面也这个看到主耶稣基督的丰盛在我们的当中。当我们走出去，我们要把主耶稣基督的丰盛带到我们四周，带到我们的职场，带到我们的生活工作岗位上。我天天祷告求神降恩待我，也在整个的过程我天天学习努力，我自己要操练，我要带着弟兄姊妹操练，我要带着整个教会的同工来操练。我在教会也这样说，祷告的时候不可以这样，在讲自己讲话的时候不可以随便批评论断，不是只是在这边，我在整个我们的同工成导都讲这种事情，而且祷告的时候不要把一种心中的这个你的看法，除非你真的有神的感动， OK， 我当然有神的感，那有没有照真理？如果神的感动跟真理是不相同，我可以大胆说这不是神的感动，可能是肉体的问题。神的感动一定不会离开他的真理，不是这样吗？ 真的，你讲道也需要有神的感动，你祷告也需要神的感动。那当神的感动的时候，圣灵又会把这样的能力带出来。这样的话，父神很喜欢，父神要这样的人来敬拜他。最后这句话是很有意思，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说，我们在等弥赛亚。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过去你在等弥赛亚，我相信今天我要告诉各位，弥赛亚已经在我们的当中。过去你在等基督，我要告诉各位，基督在我们的当中。哇，如果在外面没有见到他，因为我没有进到真实的敬拜。为什么在一些特会当中，或在某些的追求里面，有些人就被神摸着，有些人就没有神摸着？因为有些人进到真实敬拜，有些人只在宗教行为上在打转，就是。那我相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了解，当然不是了解而已，是一个很重要的操练。我要奉主名祝福各位，各位都是用心灵和诚实真实敬拜神的人，神的灵在各位身上，不要忘记基督的丰盛、基督的荣耀、基督的真理、基督的圣洁、基督的公义也在各位的身上。我们起来祷告，我们起来为神的恩典，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今天我们成为和血人都是神恩典，今天我们每天活在他同在里面是神恩典，而在同在当中，我们每天越越像主耶稣基督，这是何等荣耀的应许，这是何等宝贵的恩典。我们看我同声的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哦，主啊，在我们献上的感恩，哦，愿神的灵居在我们上来做工，哦，把我们带进信德里面，哦，把我们带进恩典里面，赞美你，赞美你。哦，主啊，求你继续引领我，引领我的弟兄姊妹，引领的班，引领的儿女，引领的教会，更多的进到哦那真理的帐中。哦，引领我们，圣灵啊，圣灵，做成这样工作帐当中，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若今天在神的话语上有一些的领受，你有些回应的，你可以带我们做简短的祷告。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是吧？谢谢你，就在我们这样等候仰望，在里面所谓的寻求的当中，就让我们与你面对面。哦，让我们与面，我们就知道我们来到这位又真又活神的面前，我们就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我们的赞美。所以我们就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哦，让我们不仅是越来越多的认识你，让我们越来越像你，越来越能够彰显你的荣耀。哦，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更多的彰显出来。哦，把今天以下神继续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感谢主，我们就停到这里，还有十分钟时间，两个人一起。